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今天晚上是我们送旧迎新的分享会，我们当中有八位弟兄姐妹会分享他们今年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那我们大家当然我都盼望都过来聆听他们的见证，与他们一同分享主恩。那所以呢，今天我就想用这篇信息来勉励众人，也让众人明白见证的意义和重要性。那么讲到见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了，因为今天教会里面充满见证。那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听到各种各样的见证。那我们不难听到有些人常常就喜欢为美食做见证，哪里的叉骨雕好吃啊？或者有些人为一些健康产品做见证，有些人呢就为其他的人做见证，诶，这个人的品格好，你要相信他，对不对？那当然也有不少的人为自己所信的宗教做见证。那所以我可以说，我们都很自然很乐意的为自己所相信或者所经历到的做出见证，并且我可以说一般人都喜欢听见证了，我也是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见证本身听起来有一种真实感，它牵扯到我们人的经历和感受，并且我们是人嘛，我们都喜欢参与人性里面的那种喜怒哀乐，而且有些见证听起来的时候呢，有它的相关性，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见证的事情与我们目前遭遇的一些情况有相关关系的，哇，我们非常受感动。比如说有些人他们现在得了绝症，听到有些人说他们怎样靠主在绝症当中得到希望，或者有些父母们他们见证说，哇，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很有挑战，现在苦尽甘来了。那如果你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呢，你就听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呢，特别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希望，或者我们人很想说，哇，很给力啊，听到这个见证啊。那所以那个相关感，那个同理感是我们人性里面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见证无论多伟大，它有它一定的主观性质，因为它牵扯到个人的感受、看见和种种很主观的经历，那它并不是完全客观的。比如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感受，那往往这个是从他的角度里面他来看来感受一件事情，可能别人看那是那样，他看是这样。所以我常说，个人见证不是福音，见证不是真理，我们不能将见证当作真理来听。但是这也不是说见证不重要，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带出了历史历代信心伟人的见证。那圣经说他们如同云彩这样围绕着我们，对吗？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已经走了，他们曾经在地上怎么走信心的道路的那个见证，不断的在激励我们，叫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也甚至叫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忍受。所以我可以说见证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今天教会已经将人的见证带到一个极其崇高的地位啊，甚至认为说这个是使人信主的必要工具。有些教会呢就是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是专门就是只有讲见证，用见证来取代了神话语的传讲。所以见证虽然重要，我们需要，也需要为见证做出一些正确的见解。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见证呢不是主项， It's not the main subject， 它不能成为主项，它的位置和功用呢是为主项做出见解和推广，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好的见证是将人带到，不是只有感受，带到事实，带到事实，带到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绝对的， 什么是不变的、哦、那个主相，对不对？所以对我们而言，主，我们的主相就是神了。对，我们今天听到听见证，我们的主相就是神，神自己了。那神是真实的，绝对的，不变的，他跟他的作为是我们要认识的，对吗？所以我们说见证的人是要透过我们的见证将人带到那个最真实的上帝和他的作为。所以如果做见证的人他们心里有诡诈，他们想接着自己的见证那就是得到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或者出风头，有些人喜欢讲见证出风头，或者有些人夸大其词的见证，不然呢就是他过度胆怯而畏畏缩缩的见证，这些都不能将神完整的荣耀带出来。所以讲见证之人的心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到那些已经跑完地上信心路程的人他们的见证就记载下来，那些人所信所做所经历的都有绝对的真实性，因为他们已经以一生的忠心为明证他们走完地上的路程了，他们也不会再有跌倒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的见证可信吗？可信。真实吗？也真实的。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我们只有提倡那些在主里已经睡着的人的见证就那个人死了我们才讲他的见证，活着的人不要讲，等下你明天跌倒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八位就不敢做见证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其实也不是也不是，因为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到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们讲保罗比如说保罗，使徒保罗呢，他无论是在面对君王、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他都将他怎么归主的见证做出来，美好的见证。他讲到他曾经是在怎样的背景长大，怎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甚至逼迫这个道，然后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大光，对不对？所以他的转折点他就带出来这件事情，那很美好的见证那他不管是像犹太人、外邦人、君王，他都做出这个见证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见证是相当主观的，因为他在大马士革路上所看见的，对不对？所以那件事情他是讲出来有主观性质。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这么见证的时候，他不是以自己所经历的那个见证为福音，他只是将自己的见证用于引进福音的一个要素。所以他终究的目的是要人借着上帝的福音之道来遇见神。因此呢，人的见证是必要的人见证是必要的，因为你看到保罗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带出那个相关性，那个相关能够叫犹太人开启他们的耳朵。但是他知道见证是有他的位置有他的功用，他最终要人来到神的道，认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这边也顺便说，我们讲道之人有时候呢需要也在讲道当中带出实际上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有一些见证这也是重要的那因为这个叫人的心能够被开启，但是绝对不是以见证为整个讲道的主体绝对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做讲道者，或者我这样说现今很多教会做布道会也是一样不是只有就讲见证的布道会，都是在听一个见证，听一些诗歌。那这样的话你只有给众人一种感觉，你一定要借着神的道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凭我们自己很主观的一些经历而已所以当我们能够把一个好的见证带出来，首先它让人对福音产生一种好奇，有一种饥渴的心， 也能够另外勉励也信心软弱的信徒，甚至是给他们带出有所的警戒，有时候也需要。所以因此我们绝非情感见证啊，那所以我们期待这八位啊，那今天晚上的见证，他们听到这里可能不敢见证了，那其实是勉励他们的啊。所以呢，我是更盼望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能够带出更美好的见证，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恩上加恩，听你们见证的人也能够蒙受很大的恩典。我们大家一起看启示录好吗？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那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看。那各位，十二章十一节很短的一处经文，弟兄胜过他，这个他是谁？就是那个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魔鬼，那个被摔下来的，对不对？我们读前文就会知道了，他昼夜为什么他叫 Satan， 叫控告者？因为昼夜控告人，人有罪，人一定要灭亡，人要受审判，然后呢，天天在神的面前控告圣名，也在圣徒的心中控告他，叫他不能靠近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胜过他？你要怎么胜过？我没有罪，没有，事实讲你有罪啊，对不对？所以呢，你一定不能凭着自己的功德、自己的理由来胜过他，你要凭着神的成就、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哦，这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见证什么？不是见证自己的经历，他是见证道，对不对？这群人他们怎样？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一生是持守这个道，他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是因为神救赎的道告诉他们的。他们凭着神所说的这个道，这个真道，他们怎么站在神的面前，跟从他，回应他，蒙受神的怜悯、神的祝福，然后这样，所以他们见证的什么？神的道，而见证的对象神的道。那各位，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各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各位十一章跟十二章其实各位可以连起来看啊。你看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什么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们是谁？这些人是谁？所以各位回去看十一章的时候，圣经就介绍，从亚伯一开始，对不对？一直哈。就旧约的人物全部就讲了，他们都是见证，他们现在在那已经走了，但是呢，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云彩，希腊文讲云彩的意思啊，这是一种希腊文的表达啊，就是一大群的意思，一大群，好像云，一大群人这样啊。然后呢，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这句话，就当，所以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基督徒都有一个路程，现在还没有走完，还在走当中，然后在这当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前面有信心的伟人，他们所有的见证，但是呢，各位不要只有看到人的伟大，这不是讲人的伟大的，因为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一切是指向他，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他，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是借着他，对不对？他的成就，所以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他是怎样呢？各位注意看他怎么走信心的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这几处经文都非常的宝贵，但是我们回去看第一节好吗？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这句话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画面。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就是我们旁边的人，对不对？好像众圣徒还活着活在地上的人。那我们众圣徒呢，各位，我们这样看彼此的时候，你要忘记，在不要忘记，在属灵层面里面呢，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把一个画面给我们，我们好像在一个大体育场的竞赛 stadium 啊，就跑。那你们在大体育场的时候一定有观众席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观众席就是现在这些已经走过这个信心的路程了，他们已经回到主那边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仍然好像坐在我们的旁边，这样一直这样观看我们怎么跑，然后呢给我们打气。那你说怎么打气？不是帮我们跑乃是什么？乃是透过他们过去忍耐的见证，信心的见证，来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奔跑不放弃，能够至始忠心。因此我们晓得圣灵在信徒心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常常叫我们不但想起他的道，也想起这个信心伟人的他们的见证，忍耐的见证，用这个来激励我们。那当我们讲到忍耐的见证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前提，大前提就是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个奔跑，现在地上奔跑的这个路程里面呢，是有辛苦的，有痛苦的经历的，有引诱我们，你会叫我们犯罪的，叫我们放弃那个应该要守住的那个道的那种事情，常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因此呢，在神眼中最宝贵的见证呢，不是我们祷告之后呢，神叫我们遇到好事好人哈利路亚，很好的结果。我们很多时候见证是这个最美好的见证。而且你看第十一章的见证是什么？什么见证？忍耐到底的见证，至始忠心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明白，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觉得现代教会已经搞糊涂了。他们讲见证的时候呢，讲到一种很好的一种理想的经历而已，有吗？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这个，但是我们不能限制在这个东西。所以呢，如果我们注意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读这个十一章，刚才我略略给各位读十一章有几处的经文有一些信心伟人的见证，那你们就会看到他圣经记载他们的见证是一生的见证，不是一两次的经历的见证。当然那一生很多东西讲，但是呢有选择一两个事件，对不对？来讲出他们一生是怎么跟从主的东西，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我现在要说的，很多信徒很喜欢就是做那种一两次的经历的见证，一两次遇到好事这样的事情来做见证刚才我说，当然有时候有主恩来，你们可以这样分享，但是呢我们最渴望听到的见证，也对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最受激励的见证，是当我们听到也看到一个人一生怎样跟从神，那他至始忠心的见证呢，才会真正被神高举起来存留下来。因为我们一生走的路才是什么？才是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两次遇到的好事那是什么？那个叫做经历。信念和经历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呢，你今天传的东西是什么？你一定问，如果我们只说我们讲一个经历你知道吗？我祷告了，哇，遇到什么好事，找到工作了，还是这样或者我身体得医治，我们传一个经历，很多人很喜欢被你的见证被吸引，他是追求什么？他是追求你的经历，他也要一样的经历，他也希望一样的好事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你的见证就间接带出你的一生是怎么跟从主，其实你是带出一个信念，所以听你的见证的人他羡慕你的话，他是怎样？他是渴慕你的上帝，渴慕要认识要信你所信的上帝，所以这个叫信念。所以呢你会明白 所以圣经在讲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它看起来都是好像在讲一样的，其实不一样的东西，本质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再讲一遍，一生的见证，一生跟从主的那个见证，是其实带出一种信念，绝对的信念，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才会一生跟从到底。如果讲经历的东西，好像有时候搞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叫一些艺人来啊，讲一些他的经历，好像是这样啊，八卦的人很喜欢听一下，哇，他经历什么什么，听完就完了，那只是 an experience, 完了。所以你们明白吗？现在教会里面就很喜欢找艺人来讲见证啊，很特别。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对那个人也不认识啊，就听他哇，他这样这样那样的事情哇，排山倒海哦，这样，然后就被吸引。其实听这样的见证被吸引的时候呢，对你的灵性也不好的，因为就是说你听东西啊，你没有领受信念，你就领受一种感觉而已。我要讲的是啊，所以那这是谁造成的？这是讲台造成的。这是教会提倡的那种见证造成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看一下神所高举的这个见证人，这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他们的带出一生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他们叫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能持续一生。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看到这个之后，我们心里也知道哦，所以呢，我们做见证的人，我们做见证之后呢，我们也很谨慎，甚至可以说更谨慎。主啊，我经历的这件事情，当我分享出来之后，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主啊，我要再接再厉，我要继续跑完这个路程，一生要跟从你，对不对？所以做连听见证跟讲见证的那个心态都是这样的一致。感谢赞美主。那你们的见证呢，就是神所看重的见证啊，也是会存留下来。所以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海外的，你不要给你们压力，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听我们年终分享会。那他们，你们比如说八个人一分享之后呢，下一次如果跟牧师到台湾啦、啊、到马来西亚哪里，哦，你就是年终分享会的那位啊，他们就会讲啊、就是那个。那为什么各位？所以呢，有一些我们弟兄姐妹做的见证真的是有刻印在他们的心中啊、那的确是这样。但是我是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叫你们自己要蒙恩，很重要啊！不但听的人蒙恩，你们自己也蒙恩。所以讲回来，那个见证人重要，还是他的见证重要？还是先是有那个人是最重要，才有他的见证，对不对？他有那个生命，所以呢，才能够做出这个见证，因为见证各式各样，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是见证人。所以我们想到亚伯，想到亚伯拉罕、摩西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们的一生每一个细节，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但是我们一想到他们的时候，哎呀，他们真是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性德，他们忍耐到底，至始忠心。所以看见的是我们心里面都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一生这样，神记载我的故事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也愿意要效法他们，对不对？所以那个人是神认识的，神悦纳那个人，也悦纳他的见证。所以今天教会的见证是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剧就是只有成功性的见证，成功不是怎么忍耐到底的见证。你们想想看这个东西，如果一个人啊，他要见证神，那通常传道人都是选人来做见证啊，他有一些特别的见证啊，能够鼓励弟兄姐妹的。但是呢，他忘了看他的生命，他就看他的成就，可能学业哦，考满分了啊，上榜，很好的学习，全部 A 了啊，这样就学生做见证，事业有成。就做见证，比如这样说了哈 ，OK， 当然这些都是一个恩典，对不对？没有孩子的忽然间有孩子，哎呀，我怎么得到孩子？做见证。但是呢，我很怕的东西是这样：这个人做了见证之后呢，之后不来聚会了， 你们有没有在教会很多年的人看到这种事情，不来教会了，不来聚会了，然后呢就也不追求主，也没有在教会服侍主，就是一样过普通的生活，跟世人一样，就是忙着事业忙着生活。那么他那天讲到排山倒海的那种见证啊，当中很多人也流泪啊，哇很感动啊，然后感谢主啊，问你，然后就是幸福了，被他说服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半年之后看到他这个样子啊，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傻瓜？然后他是不是觉得那这个上帝啊，就是他反正好像他也是靠这个自己来得到这样的祝福，是不是靠上帝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在教会很久的时候，每次看到人做见证之后呢，那个讲得越好，但是之后他跌倒啊，其实带来的那个损伤力是更大的。哎呀，我这样讲的话，那下面八位不是很压力啊，所以不能跌倒啊，是不是？但是呢，也有分享了跌倒，也有，为什么？因为第一，牧师不是神呐啊，我也不能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但是另外，可能你的跌倒不是因为你有问题，是你不谨慎，不谨慎。因为有时候呢，你分享完了之后呢，因为你知道你圣灵充满，你在人面前你要讲出这个东西，神真实在你生命做的东西。但是之后呢，你要恩上加恩，你要更加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更是要讲。所以呢，所以才能一年比一年有更大的恩典临到你心里。可能明年你不用见证了，但是人记得你前年见证的东西，哇，多一两年之后看到你恩上加恩，你对神的追求敬虔这些东西，叫人还记得你两年前分享的东西，哎呀，荣耀归给主，这都是跟从主所带来的东西。所以我这样说，在这个世界你要找到成功的人，读书好的人，工作顺利，做 CEO 的人，这一大堆的，我跟你们讲，赚大钱的人一大堆的，但是谁是靠主得到这个成功，也把这个成功归给主，也把这个成功看小，就地上的看小，就关注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关注他与神的关系，他今天怎么跟从主的事，关注是这个东西。其实这样的人呢是少有，但是我们生命堂一直讲的信息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一直讲的，从我们第一天开创这个教会，那个很独有的独到的神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唯独信他的，对不对？谁是呢？我们这当中唯独，哎呀，有时发现信了他还有信别的，追求他还有追求世界的，但是这个东西呢，经过试炼，经过炼境，经过管教，然后慢慢围堵起来，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堂信息的，也是圣经信息的整个精神来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人看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你们不能接受这句话的，你们要走吗？你们走，全部走，剩下十二个人，你们要走吗？啊！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各位明白吗？这个是重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这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来思想。所以见证呢，见证的这个对象，见证的性质和见证的用途是什么？ OK， 我们这里来思想这个东西，因为经文是其实很清楚的有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OK， 现在我们讲见证的对象是谁，这个是很简单，见证对象就是神，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主项是神，我们要把人指向神，我们知道我们的见证再好也不是神，那个是不是神本身，那个是一个经历，对不对？对，但是我给你介绍，是你要认识这位神。 OK， 那为什么各位对象要弄清楚？为什么对象要弄清楚？各位，我们其中一个阻挡人来到神面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自从人堕落之后呢，人离开神，他失去了对神的认识之后，结果呢，他只有相信他的肉眼所看得见的事，他不相信属灵的事，不相信永恒的事。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所以圣经呢是告诉我们，人呢不能相信其实眼睛看不见的那位上帝，他断定一切，掌管一切，甚至掌控人的生死祸福。圣经是讲这个的，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是哇叫我很惊讶例外，但是对神来讲，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许可那件事情，他也让那件事情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万事互相效力，他要叫这件事情来带出给那爱他的人的益处，会带出这个路。但是谁相信？谁不相信？所以看不见，我只有看见我的情况，我就看见我的缺乏，我的病痛等等。然后这个世界的人呢，看这个天天世界里面发生的事啊，新闻，他们不知道原来有公义的慈爱的这位神，他在掌控一切。对，他的属性公义慈爱，如果我们用两个来讲，所以公义的，所以这个地上有苦难，因为有罪有苦难，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没有灭亡，没有因罪灭亡，因为有他的慈爱，他怜悯，而且什么，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他的救赎给人。谁看得到？谁认识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理论，是什么？从天上来的，还是什么基督教的一个道理，还是什么？所以，因为人的心灵，你的眼睛已经盲了，看不到这个东西，他只有看到，OK 啦，这个地上有逆境，有顺境，有坏事，有好事啊，有战争，有和平啊，这大概就懂这个东西，这个是肉眼看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个不够的。这个不能叫你被拯救，不能叫你从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而是你凭眼见，你就在这个地上，在这个逆境顺境里面来绝望灰心，等一下又开心，等一下又伤心，然后等一下老了完了，就是最后死亡了，对不对？所以没有意思的，神在掌控，只有你认识他，这是人被造的终极目的，认识他，敬拜他，跟从他。所以我们的见证是怎样，但是人很刚硬，人很盲目，只有现在可以尝到的，动到的，听到的，肉眼看到的才行。所以呢，我们的见证是要带出，哎，有一位看不到的神，有一位看不到，他借着他的道把自己启示出来，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因为他的公义发生，因为他的慈爱而发生，因为他的信实而成就的事，你们看到吗？因为他的智慧成就的事。所以我们的见证是，好像要预备这位上帝，我们要牧师要解开圣经，对不对？打开圣经解释经文的，有一个要有人做见证，松土，让人能够有好奇的心，耳朵来听，是这个东西。但是指向神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些见证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他们所见证的是，你们看圣经怎么记载他们，亚伯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当我们讲因着信，他的信心很伟大吗？不是，乃是他信的上帝很伟大。所以信谁？信这位上帝，信这位上帝，所以他做这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做的那件事是有意义，有永远的价值的，因为他做的那件事是反射他怎么信这位永恒的上帝。你的读书是有价值的，就算你全部拿 C、也可以、你的工作就是去赚那几千块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为着永恒的上帝而做的。你明白，这个是一个悖论来的，这个是一个价值理念，是一个你真信上帝所生出来你心中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再浪费时间，你一直这样一年两年五年这样走下去，哎呀，明天啊，明天不属于你了。所以司布真牧师说，明天是魔鬼的日子，神的日子是今天，神的日子是今天。你无论怎样属灵的决断，圣洁的决断，如果是明天来做的东西，魔鬼不会怕你，因为那个明天，等着明天之后又有明天了，明天。但是今天魔鬼怕的是你今天，今天就要走信心的路，今天迎着信，我的价值理念，我的选择转过来啊！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吗，我们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并不是没有软弱，亚伯拉罕很多软弱，大卫很多软弱，雅各很多软弱，但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不提他们的软弱，提到他们信心的表现，他们做的那件事，他们的那个举动，虽然他们有软弱，但是反射他们一生是对神忠诚的人。感谢主啊！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我们很多软弱，对，可能我们做了见证就会软弱，但是你的一生对神忠诚的，感谢主，这是我们见证的对象。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见证讲到自己的软弱也能够荣耀神，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不怕讲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怕讲自己的失败，我们的失败反而有时候成为别人的见解。我们也可以不怕讲自己的成功，也可以讲，但是那个成功呢，是其实什么？第一是神给的，第二这个地上的成功是短暂的，要不是为着神的缘故，这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感谢主，失败成功都能讲，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见证呢，是好像只有一个经历你讲的时候，但是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你抓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呢，你的见证就带有圣灵的能力啊，能感动人的心。感谢主啊！那让我们看第二啊，第二我们继续看下去，见证的性质啊。各位，见证的性质呢是有永恒性的。你说其实呢，见证什么有永恒性？见证只是你一个经历刚刚发生，你做的事情，你感受到的事。那为什么有永恒性质？为什么牧师这样讲？那各位，我们再回去看一下，确认啊。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伟人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他们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呢，其实不只是限于今生，他们都相信神，也相信什么？永恒。各位，你们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基督教最凸显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今天很多人不敢讲永，很多基督徒不敢讲永生，讲这很玄啊，人在哪里会信？死后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信耶稣是没有永生的，你只有这个今生的一种信心的精神给这位神，然后之后你死了就像动物这样没有了，今天没有人要信，我也不会信。我是神造的一个永恒的被造物，我是永远存在的，我要知道我有永恒，我能够永永远远活下去，永永远远喜乐，永远远看见神的荣耀，我才有价值活下去。不然我今天用力讲道干什么？如果我死了就算，这个就是一份工作就完事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拼死命讲道，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命啊，有一天结束了，还有永永远远的东西，所以有一个永恒性在里面。所以信心的伟人，对不对？相信神永恒的救赎，他们的信心的举动，当圣经为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发现，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这个永恒这个字啊，但是他们的信心的举动啊，是带出他们相信永恒的。从亚伯开始，亚伯因着信，他献的祭物比该隐美。哦，这句话什么意思？美在哪里？你们有没有问过？所以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四章的时候，你就看他们的祭有什么不一样。哦，亚伯的祭，牲畜里面的那个肥汁有血祭啊，血祭献人， 遵照神给他的父母杀了一只羊羔，用皮衣遮盖他们，对不对？所以呢，从他的父母犯罪之后，所有的祭物要反射，你相信那位救主，他会来拯救世人，把永生赐给人，对不对？叫你们不因你们的罪而灭亡。所以呢，这个祭物，你对神的敬虔热心，如果没有这个祭物血的内容，神不接受的。所以该隐呢，拿农作物，反正我做农作物，农作物是献给神。神说，上帝要的宗教的敬虔嘛，今天很多人宗教的敬虔虔诚一下，神绝对不接受。你无论怎样虔诚，你不纪念神的救赎，就是你不信神的救赎，也就是说你对他的敬拜里面根本没有反射出你对永恒的期待。你的永恒，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是没有永恒的目的的。你再好的祭物，神不接受的那个东西，明白明白吗？所以呢，亚伯因着信，因为永恒要信，永恒的东西是要信的，永恒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对吗？你有没有发现看不到的，但是是要借着信心。所以我的祭物，每一天的祭物里面是有相信这个永恒，神会拯救我，拯救我的灵魂。我这个肉身就是归土之后，神会给我新造的身体。约瑟他在埃及做王子多么好，他临终前，你没有看到圣经说他因着信，他跟以色列民说，你们啊，我的遗骨啊，要给我带出埃及啊，你们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带出去。他们现在已经定居在埃及这么好，为什么他因着，圣经讲因着信，他留下义命给他们，有关他的遗骨要怎么处理。为什么？因为他信将来神的弥赛亚要降临在以色列迦南地，所以你们不会长久在这个埃及的，神会把你们带出去，去到那边，这个真正历史的主角他会来，人类的救主会来，他会拯救我们，拯救他的子民。你看约瑟啊，离基督这么远，对不对？但是他已经知道，已经凭着信能够信1500年后的事情，对不对？能够信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吗？他们约瑟这样信，然后嘱咐他们，单单这个嘱咐就反射了他一生在埃及里面，其实做什么王子什么东西不是怎么看重这些，这些是神给他的任务，但是他心里面凭着信迎接永恒。所以呢，这个圣经只讲因着信，因着信，信什么？信神。那信神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见证带出什么？带出永恒性。所以呢，各位，一个好的见证，你们注意听，一个人听了之后呢，哇，很多人听了我流口水，哇，听了这个见证，哦，这个人哦，没有配偶，现在哇，找到配偶流口水，我也要这个地上啊。如果我们的见证只是挑动人在地上的私欲啊，那不是神要我们见证。当一个好的见证，合神心的见证出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众人听进去的时候，轻看自战自清，关注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没有？所以听见证的时候呢，你有心灵诚实来听，你会听出很多东西。我听完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问题啦，这是小事，这是自战自清，神用来炼尽我的，炼尽我的家庭，感谢赞美主。对，我能够为主的缘故经过这个小小的患难，能够荣耀，对不对？你听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之后呢，你里面啊，全人改啊，信念改，性情改，就对不对？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所以见证的性质，你看希伯来书11章，我给你们看一个希伯来书11章，刚才我们读到一个希伯来书11章最后的两节经文，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对不对？仍未得着，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他的地上的子孙如同海的沙这么多，天上的星这么多，还没有看到，对不对？他们为了摩西呢，也没有进迦南地，他是 就要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说你时间到了啊，回去啊。所以呢，未得到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若不与他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呢，更美的事是什么？就是与神永远在一起，理解吗？所以还不是地上的事。我们做牧师的常常记得，这个教会多少人，这个事工多大，我们在地上无论多少人这样的喜欢我们，这是其实还有更美的事，更美的事。那个这个是要放看到自战自己，我们忠心的带领牧养弟兄姐妹，要与大家一起同得那永远的，一起得，我跟你们一起，跟主一起得到那个永永远远的啊！所以永恒性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把人带到永恒的概念里面。然后呢，另外呢，我在讲还有一个很重要，见证给予我们今生的一个用途很重要啊。那因为你们现在回去看十二章啊，十二章各位，十二章这里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啊，他们的见证，他们都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为什么圣经要讲这句话？属灵的东西我都看不见，你问亚伯拉罕在看我，我都看不到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要讲这话？他讲这话之后，就当下面马上应用了，就当你，所以你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存心忍耐，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各位注意看这句话啊，那原来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啊，是帮助现在还活在地上的信徒怎么克服今生的种种的挑战。为何很多信徒在今生也无法留下很美好很荣耀的见证呢？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难关，尤其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信徒，有两个难关是什么？你们看啊，你如果有圣经，你们看第二节，第一节，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还有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各位，这个地上的生活哈，叫我们没有办法走信心的道路，因为有什么？第一，有各样的重担；第二，有容易缠累的罪。对，我先讲这个两样，我先讲第一，各样的重担。各位，什么叫各样的重担？那我们人生都有重担，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哈，重担有时候不一定是罪，但是是一种重担，会使人走得慢。你有重担的时候呢，原来这个路程是要走的，要跑的。当你一有重担的时候呢，慢慢走，或者你很想休息，不要走。所以有一些人忽然间，你每次，以前我在教会长大，每次有些人说，牧师我要 take a break 啊，我每次 take a break， 这种哎呀，我要休息了，我要休息一下啊，其实好听是休息，其实呢，哎呀，做执事我要休息，做长老要休息啊，做什么啊，做会友也要休息，做信徒要休息，其实呢。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有时也问，以前我在长老会的时候，我又听到这样的，我暂时休息，这个是一个 season 哦， season 是怎么讲啊？啊，季节啊，个人季节是什么？这种是很多牧师他们发明的话， it's a season 啊。其实我跟你们说，无论怎样，我们是在一个路程里面跑的东西。当你走慢走快或者不想走的时候，你不要体贴暂时的感觉，你一定要问你人生命里面现在是不是有重担。其实很多时候呢，当那个重担一拿走，你是很乐意的跑，你是很乐意的服侍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不懂你的重担，也不想去面对你的重担的时候，你说我要休息。休息不是圣经的字眼，对不对？圣经唯一讲你要歇息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看神在做什么，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动，卸下全部东西，不是。 当然有一些服事你现在人生当中有一点难处，可能 很多的事情暂时你可以放下一下，但是你的心是没有停的，你的祷告是没有停的，你是渴望你能够再接再厉，能够把更好更美好的见证献给主，更好的服事献给主。因真正的基础是应该这样的，因为他知道地上有限嘛，对吗？如果你有孩子，我是希望我养孩子的时候我不要停止我的服事，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重的服事 我放下，但是呢有一些我继续做，我要能够给弟兄姐妹明白看见我服事主的价值，我拯救灵魂的价值。所以 我的孩子是为了福音出世的，不是拿走我的冠冕而出世的，明白吗？当然我养育他也是冠冕，但是养育他怎么养，重点是这个。所以什么重担，你们现在问什么东西造成我们的重担？我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心里面如果用圣经的话来来去去这样看的话，我可以说重担呢可以说是无形的也可以有形的。无形的是可能在心灵里面一种重担，通常圣经讲很多次不要为明天担忧，不要为明天忧愁。当你的心里面有忧虑，为明天忧愁，明天怎么办？明天没有钱，明天我的孩子，哎呀，等一下他前途不好，明天以后，哎呀，没有人帮我，哎呀，明天想到明天的服事，哎呀，这么多重担，明天要做。各位，当一个人还没有走到明天的时候呢，然后他已经一直在想明天要完成的使命的时候，很重担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施工重担，是他心里面已经接受魔鬼的暗示了。我服侍一辈子，你们看牧师的讲道次数里面，不是我愿意喜欢讲道的，这是没有办法，这是一直 要把神的道传出去。所以呢，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不要做，但是做得到求主给我一股信心。如果明天要讲道，我明天主日，如果 我在宣教的时候明天主日十点要讲道，主我七点起来，你给我三个小时我可以得到那个信息，就这样信心来面对，明白吗？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能做到，你自己真的做不到的话 不能这样做，但是主有给我那个信心。但是你一为明天忧虑，你什么都做不到的，你就活在消极里面埋怨，你一定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吗？你为明天忧虑，为明天你的前景，为你的养老，为你的很多很多明天的事物要做的，一直忧虑下去的时候，你到了你在做的时候已经不能享受，到了明天你做完了，即便有主的恩典做完了，你还在忧愁，在忧愁要你又要来的事情是什么，对不对？各位，这种是一种恶性循环，你要放下这个重担。如果是神给你的使命，接受放下，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得安息。阿们。 OK， 这是一个无形的重担，每个人都有，学习放下你对明天的忧虑。第二是什么？第二种重担是什么？我可以说第二种重担是一种有形的重担，而且是无谓的。那么怎么说呢？各位，圣经没有说哈，圣经不是没有说 OK 工作很重担所以我们不要做工，有没有？没有。创世纪神一造亚当的时候叫他去伊甸园做工，圣经没有说哇结婚有孩子很重担啊，叫你不要结婚生孩子哦，所以要不可能嘛。如果你这样解释这个为重担，虽然我们感觉有孩子的时候，当你有一个两个三个的时候很辛苦，你要照顾他们养育教育他们很辛苦，对，但是圣经没有讲这个是重担。但是圣经有讲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卷入一些无谓的有形的重担，比如说这个地上其实神也给我们物质，也愿意我们比如说买车买房，神有给你的恩典你可以买，但是你买这些东西过于你的能力，你过于你的能力投资在里面之后，你只有重担了。你们了解吗？神没有讲不要工作，你要工作，但是 哎呀，我这份工作待遇很好，只是说呢，一直要加班，所以整天从早上到晚上没夜没日的这样要做工要加班，每天做到十点，但是待遇很好，薪资很好很好，你要吗？你拿那样的工作的时候呢，你给你自己无谓的重担，那时候服侍主你是不用讲的，走信心的路不用讲，因为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你有那个要求在你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基督徒随便做工，不是，你有工作的时候，你有服侍主的时候，你有照顾家庭的时候，你要怎样祷告，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地方过度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你给你自己一个无谓的重担，你要放下那个重担。你们自己去应用这个，到底你的无谓的重担是什么？那个有形的重担。这两者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做出美好的见证，活出美好的信心的见证，放下各样的重担。另外呢，还有什么？脱去那容易缠累的罪。各位注意听，容易缠累的罪呢，Euparistaton 这个希腊文呢，只有在新约一次出现，很难翻译，很难解释啊。所以通常呢，这种文字呢，你就只好看一些文字的一些解释，对希腊文的解释。通常这个字呢，可以讲三四，这翻译出来呢，有三四个意思啊。你看 Euparistaton 这个 Euparistaton 呢，这个容易缠累的罪呢，三个意思。第一，如果第一个意思呢，欣赏的意思 ，admire， 欣赏羡慕 ，OK， 欣赏羡慕 ，admire。所以基督徒呢，你要小心，你欣赏什么？所以你欣赏的东西呢，哇，这个世界的人的成功啊。有钱啊，哇，他的成就啊，如果你的眼睛啊，一看到这种东西，你心就动啊，哇，你把这种当作很荣耀的东西。各位，这个就是容易缠累的，容易缠累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很容易得到你的心了，所以你不用怎样的，你打开报纸，网络上你一看很容易的，哎呀，我就是羡慕这种东西啊！我这个一事无成，我就是要这样成功，我就是要年轻人一看你一出道工作的时候呢，你一被这种东西影响，你下面二十年是卖给这个世界的，直到你身体做坏之后你才醒过来，你们明白吗 ？Euparistaton 容易缠累 ，Euparistaton 容易缠累，很容易的欣赏。第二个意思呢是什么？第二个意思是瑕疵。And snare 瑕疵的意思，瑕那个瑕疵力很强，有一些罪呢，它的瑕疵力很强，容易缠累，因为它瑕疵力很强，好像赌博，你一进去啊，或者看黄色物品 pornography 这些东西，很容易的，就是你一进去啊，就瑕疵你了，然后你就。这个意志力无论怎样强没有办法出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呢，好像容易缠累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容易缠累，瑕疵力很强，瑕疵。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危险 ，danger。那危险的罪，那容易缠累，危险啊！各位，有些罪呢是很危险的，跟贪财。这些东西有关系的，男女关系有关系，不该赚的钱你去赚了，这是所以现在很多 scam 这些东西，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懂这种是危险，但是为什么？因为有一种贪心，很危险的。你一过那条线，男女关系，你一过那条线，哎呦，掉进去之后呢，就不开设想。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这三样东西，你们好好听。这个三样什么？欣赏，什么瑕疵？第三，危险，容易缠累， 这个意思。其实三样东西都有相似点，相似。所以你们想一想，我们披戴，我们不是披戴，主耶稣披戴人性，但是我们生来是有人性，但是也有罪性。所以呢，圣经这样，这个有罪性的人性啊，这容易缠累的罪是什么？你们要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就去想讲了，这个东西你一被抓住的时候呢，你很难走信心的路，几乎不可能。各位，罪的东西啊，不是单单叫你做错的事而已，罪的东西是叫你连对的东西你没有能力做，都没有能力做。罪是这样，你们要明白思想什么叫罪啊，罪的那个引诱力，那个摧毁力，它怎么吞吃你行善的那个力量，这个东西都是心灵里面你要明白的东西啊，容易缠累的罪。OK， 那圣经讲到这个地方了，又都是警戒的话，对不对？但是其实就讲一两节是这样了，但是马上怎样？马上转向什么？我们应当要仰望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各位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见证人的一生你能够走完美好的信心路程呢，是要懂得仰望那个信心的对象，创始成终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我们看一下啊，第三节你们看啊，第二节特别啊，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的右边做什么？你在罗马书八章看，为我们代求。OK， 然后第三节，那忍受罪人，哎，就讲到他的例子，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什么疲倦灰心。各位，我们先明白啊，这处经文很简单，但是其实有几个重点你们要抓住。第一呢，我给你们再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各位，圣经呢每一次讲到耶稣，好像保罗，使徒保罗在讲到我们主耶稣，他都讲主耶稣基督，很少直接称他的名耶稣，对不对？当圣经尤其是使徒的书信啊，就写耶稣的时候啊，其实要强调的是什么？他的人性。 OK， 你们记得把耶稣升为至高，那耶稣把他的人性升为至高，所以呢，你们了解吗？所以现在要强调的是什么？现在要讲的不但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那披戴人性，经过最大的试验，忍受被罪人顶撞且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种的羞辱，没有一个凡人能够承受，唯有耶稣。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啊，也是得胜者，他完全承受这一切了，所以呢，他成为我们得救的根基，也成为我们至死忠心的榜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要圣经要讲的是，他不是带着神性，然后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不是，他是带着人性啊。所以，为什么带着人性？要告诉你，他也是人，他带着人性为你承受这一切。所以叫你能得救，这个是第一个目的。第二呢，也给你看，当你这个软弱的人性有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呢，你也能够一样的啊，能够承受你身上有各种会面对的苦难。然后呢，他忍受这个苦难之后，在宝座的右边为众圣徒代求。所以我现在讲说，现在在讲信心路程的见证人，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信心呢不是一种人的坚强的意志力。我们知道忍受需要信心，对不对？不是靠一种坚强的意志力。信心 是在苦难当中懂得那个信，仰望那信心的创始者耶稣。我再讲一遍啊，信心是看的，信心不是我要忍受，你有意志力啊，这样意志力的人，有意志力的人就赢了啊，不是。信心是懂得在苦难来的时候仰望那个信心的创始者耶稣，他披戴人性，他怎么承受这一切，对不对啊？这个懂得在心灵里面仰望这位主，那个就是信心的开始了，信心临到你的开始。懂得看主，懂得思想他的受难，懂得明白，也因为明白所以懂得看见他的人性，他怎么受苦。所以呢，他受苦的那个事情啊，他的心境是怎样，圣经就讲了。你看圣经怎么讲，他忍受罪人顶撞，你看他怎样，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第三节，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不管是罪人的顶撞，不管是前面我们讲的人生的重担或者容易缠累的罪，若我们不懂得仰望耶稣效法他的榜样来忍耐啊，我们很容易陷入什么，第三节说免得疲倦灰心。疲倦的人怎样，想睡。所以基督徒沉睡，基督徒想不想动，这是一点哦。另外一种基督徒的一种致命的东西是灰心。你灰心的时候呢，通常灰心的人怎样讲，哎呀我的情况永远是这样的啦，没有用的啦，不能的啦，什么都不能的，就这样，对不对？这种灰心的信徒哦，你会感觉到的，你一叫他有一点要起来，不可以啦，我不能了、哦、因为他因自己的情况很灰心，他觉得神没有帮助他，通常是这样，疲倦灰心。信徒就变成这个样子的是废人了，对不对？他在地上完全不能跟从主，没有办法荣耀主了，就是疲倦灰心。所以 神知道，就他启示他的话的时候，免得你们疲倦灰心。所以你们要懂得仰望那个忍受罪人顶撞，他怎么忍受，圣经说什么，他怎样看到前面的喜乐。为什么喜乐，为什么喜乐，其实这个信息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喜乐，因为将来神要叫他复活，被升为至高，超出万民之上。对， 明白吗？前面的喜乐，将来他要看见他所做的拯救了他所有的子民，对不对？所以这个喜乐，所以 有什么，有一个救赎观，有一个永恒观的。所以你受苦的时候呢，你一定仰望耶稣是什么意思，前面的喜乐，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然后怎样轻看现在的羞辱。羞辱是谁给你的，回答我，羞辱谁给你的，人咯。哎呦你这样的人，哎呀对不对，你的父母，哎呀你什么都不懂，钱赚这么少，对不对？你旁边的，你的配偶看不起你，你的家人看不起你，你的同事看不起你，我们最怕这个的，对不对？你整天去教会来做什么，能够得到什么，你没有羞辱。如果你把这种羞辱看得哇血书血很严重， OK， 你就慢慢怎样，你就不会跟从主了，你就会要跟学世界的人这样活，跟世界的人一样，能够在世人面前很风光，在自己家人面前很风光，但是你的风光是短暂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走信心的路，为什么不能忍耐，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你仰望什么，基督，对不对？他是看什么，基督是看前面的喜乐，前面得到神的称许， 他把神的称许看得大过一切，然后呢人现在吐他口水，侮辱他，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了，那就侮辱，轻看这个，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明白吗？这个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摩西这样的人，他们不管他们轻看神的称许， 他们只看重人给他们的名声，摩西亚伯拉罕就不会离开加勒底文，摩西就不会离开埃及，能了解吗？ 就是一样的道理来的。所以今天你种什么轻什么，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能忍耐，或者为什么你能忍耐，到底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圣经的话啊，来来去去几样东西，只要你们在听的时候呢，你们听到重点，心里确认，你们就知道哦，我的问题在哪里。感谢主哈。所以呢，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得到这个美好的灵性，然后能够不留在那种疲倦灰心的光景。 OK， 那最后讲完它，那么第三节，我们读了第三节，我们再看另外呢，你们看希伯来书，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他讲到见证人围绕我们，然后叫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残累的罪，然后忽然间转讲到耶稣，讲到耶稣之后，第四节之后呢，讲到管教，讲到试炼，你会感觉哎，你看第四节，然后忽然间第四节就讲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很多人接不上这三节啊，为什么忽然间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人中耶稣，然后就讲到你先跟罪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神的管教，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各位，这什么意思？其实这里要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啊，信上帝的人啊，连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问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要不要有信心啊？要啊还是不要？要，他是完整的信心，完整，他披戴人性的时候呢，是要带着完整的信心，所以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对不对？所以从他开始到所有的信徒呢，要走这个信心的路啊，你在地上呢有艰难的，不管是罪人顶撞，不管是重担容易残累的罪，这个艰难的日子是一定有的。但是这个艰难的日子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是 give up， 软弱疲倦灰心停止，不懂，对不对？但是神爱我们，神不会让我们这样的，对不对？神也知道我们 无能，所以神会怎样，在这个艰难的日子当中啊，会炼净我们。所以这个艰难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炼净，甚至有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种管教，因为我们一直不要动，我们一直不要走信心的路，我们一直要凭眼见，不要凭信心走，所以有一些艰难挑战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你说，神啊，我都已经很惨了，你还用这个艰难的日子来考验我，我怎么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误解了，所以神就说你们不要灰心，被他责备被他鞭打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因为你的生命真正的价值是在永恒。如果这一生我放任你，你就完全的爱这个世界活，然后活得很狼狈，活在这个世界的样子，你苟且偷生，做这个基督徒，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这一生这样，然后呢，你忽然间见到主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是怎样？ shock， 对不对？神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所以呢，神不会让他的儿女这样，神爱你，所以给你有一些艰难的，给你一些炼境。有时婚姻有一点挑战，有时养育儿女有一点挑战，有时工作有点压力，有时候要两者兼顾，要照顾孩子，又要教会服侍，有一点艰难的日子，有点试探，有时候也来叫你谦卑自己，更加的靠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呢就是神的方法，因为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行， 但是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的仇敌不但是外面的世界，有时候我们里面的肉体，里面的懒散，里面的那种灰心，然后呢就是不要动那样一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主有一点管教我们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去，这个东西最后一定会结束，结出仁义的果子，最后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会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记得，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讲见证嘛，所以你要把美好的见证带出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这样说，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你要很好的记忆力，你要记得细节，你要记得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时有好事在我们身上有，但是你更要记得的是神管教你的事，炼净你的事。我的这一生会蒙恩的一个理由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神在我的身上，可能18岁的时候，25岁的时候，我做牧师的33岁的，有一些人生的阶段里面的那个细节里面，他管教我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讲什么，那些地方呢，我记得很清楚。主啊，我知道那个时候呢，我的心硬，我的心有点骄傲，我这个地方我一转过来的时候呢，主马上向我施恩，所以我记得清楚的时候，刻在心板上，那个东西就成为提醒我自己的见证。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也带出来，就是见证，来勉励众人。荣耀归给主，对不对？他爱我们，没有舍弃我们，所以感谢主，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带出这么美好的见证，因为见证好不好？见证的什么？见证所带来的勉励和警戒啊，所以盼望啊，主这样的恩惠临到大家。然后今天我们能够过一个美好的送旧迎新分享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恩惠，接着这篇道，让我们在认识见证的事情上，我们更提升。主，感谢你，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就永远赞美你，永远依靠你，在艰难的日子里面仰望你，就是帮助我们众人。但愿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年，今年的最后一天，主用这篇道来总结我们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